我们翻开《路加福音》的八章，八章的第40节到八章最后的故事，我们上次只讲了一半，《路加福音》的八章。那这是一个穿插在一起的段落啊，有两个同时发生的故事。我们上次呢讲到了雅鲁的女儿和血漏12年的妇人啊。那血漏12年的妇人这件事呢，从时间顺序上呢，先发生，当这件事情结束了以后呢，耶稣再去救雅鲁的女儿呢，那女儿已经死了，这是一个时间上的顺序。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就把这一大段的经文呢，我们再读一遍然后我们再把血漏的妇人中间的一个点呢，最后做一个补充，我们就开始今天重点要看雅鲁和他的一家。第40节，路加福音八章，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46节，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来到，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她的灵魂便回来，她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她东西吃，她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那我们上次呢？血漏的妇人都讲完了，我们今天呢要补充一个点在最后。这个点呢，我想开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血漏的妇人在最后耶稣为什么一定要把她找出来啊？耶稣知道有能力出去了，事实上耶稣知道有一个人在当天得了医治，那为什么不立刻去救一个快要死的女儿呢？假设是我啊，假设是我，如果两件事同时很着急的在这里，你已经明确的让一个人得医治了，你是不是马上就要去下一站，对吧？因为那边人快要死了嘛，对不对？这个逻辑是非常正常，对吧？就你这里其实就好比一个医生，这里已经处理完了，他已经好了，那要回过来再跟他说话。还要问我谁要摸我？对，这里至少几分钟要过去了。那边其实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有很大差别的。事实上呢，当他们这边停下来，那边孩子就已经死了。那如果是我们人会觉得我好后悔啊，早知道就不把这个血漏的妇人拽出来了，对吧？他已经好了，我为什么还在这耽误呢？打引号的耽误时间呢？这个是人的想法。那我想告诉大家呢，如果血漏的妇人在这一次不被找出来呢，她对神的认识呢，还停留在对旧约的认识的阶段。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怎么分享的血漏的妇人要去摸她的衣裳穗子这一段呢？大家都记得对吧？衣裳穗子我们引用的是旧约摩西五经的经文，对不对？然后呢，摸衣裳穗子为什么得医治？我们引用的是马拉基书的经文，对吧？马拉基书最后一章的说他的 光线啊，就是它发出的光线是有医治之能啊。这个光线就是翅膀啊，就是穗子啊。所以，这个血漏的妇人呢，她是完全按着旧约的教导去做的。所以，假设你呢，你今天按照神的教导啊去做，然后得了祝福，你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你的祝福是因着你信，还是因着你做了呢？因着你做了，对吧？对不对？对，我们来看一下马拉基书四章啊，最后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啊，最后一卷书的四章的第二节啊，这点很重要，我要跟大家做一点，稍微做一点解释。马拉基书的四章二节，对，就马太福音前面一页，往前翻一页就是马拉基书啊。四章，也就是最后一章，相当于最后旧约的最后一章，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章的第二节。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啊！你们必出来如跳跃如圈里的肥犊。所以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呢？光线或者说翅膀，就是这个希伯来文呢，就是穗子啊，是同一个词，就是衣裳穗子这个词和这个词是一样的。所以意思呢，就当你看见了，如果有一个日头，或者说呢是神差来的那位使者啊，你认出他来了，你去摸他的衣裳穗子，你去摸他的光线呢，啊，你是有医治之能的啊。这位妇人呢，他知道啊，他很清楚，所以呢，他去了。他是按照这个教导他去做了。当他做完以后，如果他没有被耶稣叫出来，他就离开了，他会怎么认为他的医治呢？是我做了吗？对吧？然后下一次你会怎么告诉别人？你说你去找耶稣摸他的衣裳穗子，一定能好，对不对？我们见证就是这么样的，是吧？那耶稣马上再过一年多就走了，上哪找他去 那你又过了3年，你的朋友也得了重病，你说摸耶稣的衣裳穗子好，他朋友说我真的愿意摸，他人呢？找谁？摸彼得吗？是，后来大家是保罗也有这能力哈，他的影子照着谁啊，彼得的影子照着谁，大家都去啊。那问题这些人都走了，彼得今天在哪？你找谁？找教会牧师吗？你找教会牧师去摸他的衣裳穗子吗？显然不对啊！我们越讲越离谱了，大家发现吗？好像不太对哈，不太对，这个问题不太对。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把他找出来。找出来的对话我们也都很熟悉。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哦，现在问题来，是你的信救了你，所以这个血漏的妇人真正救他的。是他认出了眼前这个人是那一位旧约的弥赛亚，而且他信了他，这是真正的原因。Right? 你是真的摸了他的衣裳穗子，还是你今天跪下来祷告，用你的心去祈求他？大家也觉得有区别吗？上帝一定要局限于有一个衣裳穗子让你摸一下吗？阿们，对吧？你觉得这个血漏的妇人过了5年，如果耶稣已经当时不在了，他还有新的难题，他会怎么办？他再会去找衣裳穗子摸吗？他跪下来求主就好了吗？因为他已经信了，他看见了那一位要差来的，他信了，这就是耶稣基督。那好，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跟血漏的妇人是一样的，你也看见了耶稣，你信吗？如果你也有同样巨大的苦难，你愿意凭着你的信得医治吗？你可以的，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所以这个妇人不会再纠结于我到底要不要摸衣裳穗子啊。事实上，整个福音书的医治这个方式是五花八门的， 有的时候是耶稣去摸一个人，有的时候是什么？耶稣一句话嘛，对不对？非常多的样子。有的时候耶稣还和泥抹在一个人的眼睛上，那你这个和泥又怎么讲，对吧？是不是每次你有疾病，让耶稣和个泥涂一下呢？对，还要吐唾沫在这泥里。路加福音哦，约翰福音九章，你看哪一次动作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信的是这一位活着的基督的话呢，你就知道你的信心才是最重要的。他今天依然活着。好，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八章。所以耶稣正是因为爱这个妇人，所以他一定要把最后最重要的事告诉他。这也就是我们路加福音八章的48节，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所以这个妇人那一天真的得着了，她不再在其他任何的外在的形式上受约束，因为她知道有一样最重要的事，就是她在那天真的得医治，是因为她看见了耶稣，认出他是弥赛亚，而且信了他。这是唯一的原因。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看见了耶稣，我们知道他来过，他死了埋了，3天后复活了，然后我们信了他。所以我们也可以一样像这个血漏的妇人，来到神面前求他的医治，求他的祝福。好，那这是血漏的妇人就讲完了。好，我们现在回到下一个故事，我们来看耶稣去医治另外一个病人。那在这里呢，我想先把一个宏观的角度先解释一下。我们刚才谈到血漏的妇人貌似打引号的耽误了一点时间，然后耶稣在去的时候呢，这个12岁的女孩已经死了。我们知道耶稣其实是有能力一句话就医治的，对吧？当这个父亲是先来找的耶稣，然后呢，在众人拥挤耶稣的时候，一个血漏的妇人从后面摸了耶稣，然后有一番对话。事实上呢，耶稣在第一开始，这个爸爸来找他的时候，他完全可以借着话语就医治那个女孩，对不对？就一句话就可以了嘛，然后就告诉他，你的女儿已经好了，你回去。大家记得有个百夫长，他的儿子患病死了，也是这样的，对吧？快要死了，然后耶稣说你的儿子好了。他回去的时候，路上就碰到迎面来的仆人，他就问仆人什么时候好的，就是耶稣在说你回去儿子好了的那一刻，因为他来回赶路要好几天，所以他就知道耶稣的话是有能力的。所以耶稣第一，他既没有在时间上往前赶，说哎，把这个血漏妇人撇到一边，说你等我一会儿啊，我回来还有话跟你说。假设我们这个话真的很重要，我会叮嘱这个姊妹说不要跑开，就在这路边等我，我先去把那病人治好，回来再告诉你重要的事儿。耶稣也没有立刻跟他讲，时间上他没有去一定把这几分钟抢出来。第二呢，他也没有立刻借着话语让这个孩子得医治。好，我就想问大家，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需要到主面前啊，几乎每一个需要呢，在主的带领下，好像最后走出来的路都是不一样的。阿们。我们讲见证的时候啊，都是去告诉人神是活的，而不是告诉人你可以模仿我的走的路，可以再走一遍。不是这样的，耶稣有他自己对每一个人完全不同的带领。在那一天，他对雅鲁这一家的带领其实也是比了又比，量了又量，在他旨意里头。所以耶稣那里没有意外，在神那里没有意外，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耶稣并不是说他很着急的去赶时间，也并不是说他忘了那个时候用一句话就医治好那女孩，这就是他的旨意。这个话呢，对大家可能有一点难咽，但是很大的祝福，对吧？这个女孩死就是在神的旨意里，大家信吗？你要信的啊，要信的。 他记不记得在旧约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他去撒勒法的寡妇啊，神把他带到外邦地一个寡妇家，寡妇养了他很长一段时间啊，神借着神迹啊说，瓶里的油一定不会少，坛里的面也一定不会少啊，这寡妇就一直借着这些神迹的油和面呢，就养活了他自己一家和先知以利亚。但是这寡妇的儿子有一天突然死了，还记得吗？对不对？然后这寡妇就去找以利亚，说你来到我这是让神想起我的罪吗？寡妇很伤心呢、啊、这孩子就是死了。好，如果我就在故事就停在这儿，那你觉得神到底要做什么？你不会知道的。但是以利亚让孩子复活了，孩子复活以后，这个寡妇对孩子的认识，对神的认识是上了一个台阶的。阿们。在这之前，寡妇对神的认识是什么？你是来定我的罪的。阿们。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吧，这个还是对大家有点帮助的。在列王记上，列王记上列王记上17章，17章的8节到17章的最后，旧约的列王记上17章8节到24节。那这个故事很长，我就不一一读了啊、大家有兴趣呢，这个课之后呢自己细细去读一下啊、我把几个重要的经节呢讲出来啊。那这是一个外邦地啊，西顿的撒勒法，第8节啊，这就意味着他不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对神的认识呢跟我们大部分今天的外邦人是差不多的。你一开始听到耶和华神呢，你是会惧怕的啊，你怕定罪嘛，对吧？怕惩罚嘛，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罪人。所以神用神迹的方式使得他们活下去啊，在17章的12节，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并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啊。然后呢14节啊，以利亚就说了预言，他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啊。所以他们就借着这个神迹啊，吃了很长时间。那如果只停在这儿呢，这寡妇对神的认识呢还是神迹啊，就是供应啊，他还是会惧怕的，对吧？好，下面来了第17节往后呢，他的孩子病了，病得甚重，就快死了。然后你注意18节这句话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妇人是怎么跟以利亚说的？他说，神人呐、啊、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这就是他对神的认识。这个很正常，是吧？我们看自己的孩子自己遭遇了很大的患难的时候，你立刻会想，是神要惩罚我，神要惩罚我。对，我们对神的认识啊，往往是基于自己的经验或者对人的认识，然后把它安在神身上的。我们对神的认识是要被神启示的，这就意味着读经就是唯一建立对神认识最好的方式。你不去读圣经，你听人讲，你怎么知道这个神是怎样的？你现在读了列王记上的17章，你知道神那个时候他在这个寡妇身上做的事，他是个什么形象，他今天还是这个形象，他又没有变过，对不对？所以在这儿，这个寡妇对神的认识一开始是有极大的误解的，他认为他的儿子患病要死了，是神想念他的罪，要惩罚他。然后呢，第20节，我们的先知以利亚，看他怎么求耶和华的。 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呐、啊，我寄居在这寡妇家里，你就降祸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他也是这么说的，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大家不要以为好像工人就比你的信心更大哈、啊，工人也很软弱的，工人也是蒙恩的罪人，工人也是需要圣灵一步一步带领的，只不过带领他的时间可能比你早了。三天或者三个月而已啊，所以十七章的列王记上的十七章的这二十节啊，十八节到二十节呢，他们都对神呢这极大的恩典呢、啊、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呢、啊，他们只是在需要里啊跪下来苦求神，然后二十一节。他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这件事啊，和一会儿我们要看的耶稣要救的那个女孩十二岁的很像的。就是什么呢？这孩子刚死，神让灵魂再回去，让他的灵魂再进入他的身体。二十二节，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好，注意二十四节，我们还在列王记上的十七章啊。以利亚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这个妇人对神的认识啊，开始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就她不再是，从定罪的角度去看这个神了。他知道这个神做一切的事都是祝福，阿门。哪怕儿子死了都是祝福，你信吗？这个好像你今天脑子里是信了，心里好像还有点困难啊。我们暂且先脑子里信啊，也好过从来都不信。对，所以雅鲁的女儿也是一样，神不是意外，神也不是忘记了，神就是又等了一会儿，就是等了一会儿，这个女儿才死的。大家还记得，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两个姊妹她的弟弟拉撒路，对吧？神也等了一会儿，对不对？两个姐姐叫耶稣去救她，耶稣的回应是又在地方又住了一天。住了两天，然后再走。然后去的时候，拉撒路已经埋了，死了四天了。是唯一一个啊，圣经里死了四天复活的。所以神等一会儿是有等一会儿的原因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好像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八章啊，那千万不要认为呢，神在这儿呢是他没有办法。服事太忙了，忙不过来。因为在约翰福音的拉撒路那个复活的例子里呢，神不是太忙，他就是刻意又在当地又等了一会儿再去的。神做什么事情都是他的旨意，而且这旨意一定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哪怕一开始你看见人都死了，好处是什么呢？你以后会看见的。所以在这儿，我们回到雅鲁的女儿这儿。雅鲁在刚刚来的时候，孩子是没有死的。好，所以我现在呢，来问大家一下，路加福音的八章的这个故事，四十节到最后，在马太福音的九章和马可福音的五章呢，都有穿插的记述。细心读的弟兄姊妹呢，你们应该会发现一个细节。就是雅鲁啊，就是这个女儿的父亲，他是求耶稣医治啊，是在耶稣在女儿还没有死之前，他肯定求了，在女儿死了以后，他有没有求耶稣医治啊？想一想再回答，有还是没有啊？啊？我再问一遍啊，雅鲁的，雅鲁这管会堂的雅鲁， 在女儿还没死的时候，他求耶稣医治了。女儿死了以后，他有没有求耶稣医治啊？他求了啊，马太福音的九章。马太福音的九章啊，九章的十八节，马太福音的九章的十八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注意圣经在这里怎么写的？我女儿刚才死了，啊，是吗？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他就必活了。好，我问大家，哪一个要的信心大呀？这个好，对吧？这个好。现在问题来了，这个父亲在这个过程里他经历了什么？他经历了信心的危机时刻，对不对？好，我想问你们，你们都做父母的，如果你的孩子快要死了，你去求医生的心态是什么？快一点，赶紧来，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如果你已经看见来不及了，已经死了，你会怎么办？你可能会伤心，你可能是埋怨，你可能会崩溃，你可能会有很多一切的举动。你唯独不会再说，现在还去，你还能把他救活。阿门。所以雅鲁的信心到底在什么水平呢？什么时候能显出来？神给的环境能显出来。阿门。所以大家很多时候啊，不要埋怨自己的环境啊，这个环境就是神比给你的。然后呢，就是知道呢，你在这个环境里，你最后能在他的恩典里得胜，他就比给你了，量给你了。然后有的时候你可能连自己都不知道，原来我还能信女儿死了神也能医治，直到那一天你才知道，哦，原来在神的话语里我信他的程度是不是单单有病他能治，死了他都可以让他复活。阿门。那你说现在你回头看，假设你是雅鲁，你更感恩哪一个环境啊？死了复活的环境嘛，是不是啊？你希不希望你的信心是比现在更大一点？当然。问题是信心没有环境是没有办法被试验的，弟兄姊妹们。现在你知道圣灵天天在做什么吗？圣灵是最忙的，圣灵是每天在给我们安排环境啊，每一个环境都是圣灵安排好，然后让我们去经历信心的熬炼，信心的试验，然后结出义的果子，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每天在经历这些事，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大部分都是信主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个课呢，也更多的是偏生命成长啊，门徒培训的角度。所以在这里一段呢，你会注意到雅鲁很多年之后，他回想一下，他会很感激那个去摸耶稣的血肉的妇人耽误的这点时间，是吧？如果不是在这停下几分钟，回去女儿还没有断最后一口气还没断的时候就医治回来了，他是不知道原来我还能承受女儿死了，我也能相信他能活，对不对？这个信心就跟亚伯拉罕是一样的，对吧？亚伯拉罕就相信，以撒死了，神可以让他再活过来。但你说哪一个更好呢？我想我们在座的应该都会选的更好的啊。但问题是呢，当你想到这更好的，我有儿子要先死了，女儿要先死了，你好像又不太行了，不肯了啊。对，所以这个环境只能是神给我们安排。当神给我们安排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呢总是惊慌啊，总是害怕。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有一个人叫雅鲁，他给了你一个很好的榜样。好，我们回到 回到路加哈，来来，还是在路加，我们是以路加为主线的。路加福音的八章啊，那我们上次讲过四十二节啊，八章四十二节，快要死了。注意四十二节的描述是快要死了啊。到四十九节的时候呢，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啊。”在这里呢，开始雅鲁作为一个当事人，你可以把自己放在雅鲁的角色。这个时候呢，你开始经历信心的熬炼啊，不单单是你最亲的孩子死了，而是有不同的声音。阿门。这不同的声音是什么？不要信了，这个没有用啊，是不是啊？如果你今天是个基督徒，你有没有经历过你一直祷告，最后发现好像也没什么发生？啊，然后这时候呢，就会有人说你祷告不对啊，不要信了啊，你这也不对，你这错了，这是怎么办？就是你想一想雅鲁啊，想一想雅鲁也有人告诉他不要劳动夫子了，已经死了，回去处理后事吧，怎么办？你很快会怀疑的，弟兄姊妹们，不要把自己想的好像哦，我在那时候我一拍胸脯说我一定相信。撒旦就是这么搅扰我们的。当天不是单单耶稣在做工，这个故事和血漏的妇人的故事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例子。血漏的妇人是没有任何搅扰，为什么？因为他是悄悄摸的，别人都不知道他在干啥。这个故事是身边不停的有一群人在搅扰，一直在告诉你，你不要信了，你不要去了，对吧？但是你要知道，神是怎么帮助我们的，还是话语。当你被搅扰的时候，你永远要回到圣经里去，你再去读他的话，你就会信他。一边有人说不要劳动夫子，第五十节，耶稣听见就对他说，耶稣听见什么？听见别人说不要再去叫劳动夫子了。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所以今天什么叫属灵征战啊？大家知道属灵征战全打在你心里的，对吧？就是有人的话啊，你听的真是对啊，不要劳动夫子，这个话多么高大上啊，是不是啊？不要劳动夫子的意思，不要麻烦，耶稣很忙的，对不对？然后你经常会说，哎呀，牧师很忙的，不要麻烦他，哦，很辛苦的，不要麻烦他，你觉得很对的，然后最后你不去找他，最后你就掉沟里了。阿们。是什么叫不要劳动夫子？不要劳动夫子意思就是你不要信了。然后耶稣听见这个话，立刻就用新的话来鼓励雅鲁。前面那个话啊，是顺着人的价值观去的，这是非常属世界的话。这个和彼得劝耶稣啊是一个道理。彼得也是这么体贴耶稣，不要让他上十字架的，对不对？这个人也是体贴耶稣，让他不要劳动。耶稣也是直接的用真理回应了这样打引号的体贴，他说不要怕，只要信。注意在这里啊，不要怕和不要劳动夫子好像不是一个概念，对吧？对，我们讲解的慢一点啊，那神的话就像一个宝藏啊，你得慢慢挖啊，它就像三尖两刃的刀，剖开我们的心思意念。正常，假设你知道不要劳动夫子是不对的，你该怎么说？你说不劳动，我不辛苦，我很愿意去，对不对？我少睡一点觉也不要紧的，对吧？这个是正常的回答。对，比方说你今天去问一个牧师，有没有空啊？我家里有很大的需要。 你会看见他很忙，你也很犹豫，哎呀，不好意思劳动你，啊，然后他会怎么说？他说不劳动我，我哪怕这顿饭不吃也行，这个是正常的回答。那不要怕，这个好像跟这个没有直接关系，这个不是正面回答的，不是直接回答，对不对？比方你要去驳斥这个人说，你不要麻烦耶稣，你的驳斥是什么？不麻烦，这是我非常愿意做的，这是一个主的工人应该做的，这个是正常的回答。耶稣没有在对说话的人回答，耶稣在对雅鲁回答。大家想想为什么？因为说话的人不是正在被神改变的人。在这个例子里，神在谁身上做工啊？在雅鲁身上做工，和雅鲁的一家人身上做工。谁在信心的试验里啊？雅鲁。谁在环境的熬炼里？雅鲁。谁在挣扎怀疑里？雅鲁。所以耶稣是一针见血的直接点到了最重要的点。耶稣是绕过了我们的人认为的啊，不要劳动夫子，就要回应不要劳动夫子，那你变成你坐下来跟他争论了，对不对？耶稣在关心真正顾念那在话语里挣扎的灵魂。阿们。阿们，你现在知道神的爱了吗？你现在知道神的智慧了吗？啊，我们的愚蠢就是我们就会去坐下来跟那个人吵一顿啊，等吵完呢，雅鲁在那也哭得快断气了，是不是啊？耶稣根本不会介意任何人对他的挑战，耶稣只介意在这样的挑战里，那最软弱、最挣扎的那一个，因为他很想要信，但他信不了。在这呢，我不能做一个准确的判断，雅鲁是到底是在这句话之前去向主求的马太福音的那句话，说我的女儿已经死了，求你来医治，她就必活了。这句话是说在耶稣的路加福音的8章50节之前还是之后，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是说在之后呢，哦，那这个故事就更美了，是不是？就说明耶稣的鼓励使得他又回到了信心里，说我的女儿死了，你来救她吧。阿们。但不管怎样，耶稣的这个话对雅鲁都极其重要，因为他说你不要怕，只要信，你不要怕，只要信。所以他讲的不是我该不该劳动，他是说你在惧怕，你被别人的话语搅扰到，你惧怕，你害怕孩子就此没了。他说你不要去想你害怕的事，你要去相信那个你要相信的主。阿们，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是去问为什么，我们是信那一位有大能的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所以在这里不要怕只要信之后的那一段就很美了，你的女儿就必得救，必得救啊，你信吗？所以女儿得救这件事情是后来发生的，他们的信心和平安前面就有。好，我想问大家，你什么时候祷告一件事情可以停了呢？不是这件事情成就了，是你里面知道神已经在做了。这个时候不是说你不再为这件事情祷告，而是你要为这件事情赞美他。阿们。祷告有几个阶段啊，一开始呢，你就像雅鲁这样，你哭着去求他。这个时候其实你是没有信心的，你是很挣扎的。然后你要在他面前要哭很久的。啊，哭着哭着呢，神的话啊，不要怕，只要信呢，不管什么样的话，圣经里满了这样的话，就把你从地下扶起来了。 浮到一个高度以后呢，你就知道他一定会做了。其实你再一睁眼，外面什么也没有改变，你要等到那个结果呢，还得要等一些日子。但是你知道他一定会做的。然后这个时候到那段还没有成就，直到成就之前这段日子，你要怎么祷告？你赞美他，为什么赞美？就为这件事情成就赞美。阿门。别人是信了才看见，啊，别人是看见了才信，你是信了就看见，阿门。你信了你就看见了，看见了什么？看见这件事情成就了，所以你要赞美他。你什么时候为你祷告的事赞美他？当然成就了之后一定要赞美啊，成就之前也要赞美他，因为他说了，你信了，你女儿就必得救。好，51节，耶稣到了他的家啊，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啊。这里呢，我稍微解释一下，解释什么呢？因为这里还有一群人呢，这群人是什么？他们带着人的关怀啊，一直拦着耶稣啊，不要去了，去做什么呢？都死了啊！这个人的关怀呢，哎。我常常在想啊，我这么解释他也就明白。我说我啊，假设是我，我也是做主的服事的。如果是我在那个时候，我会很不耐烦。我不耐烦在哪？因为我已经看见了，他们完全不是给人信心的，他是完全把人往信心的反面拽的。我因为对羊的怜悯呢，我就会很烦这些人，我就把他们赶跑。我就会责备他们，但注意呢，你会发现，耶稣从来都是只把信心的人带在身边的。这个父母就是，虽然我没有看见母亲在讲什么，但是雅鲁因为是一家之主，雅鲁有一个信心的证据，就是马太福音的9章那节经了，对吧？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证据。因为他女儿已经死了，他还在求耶稣说你回去，所以雅鲁在信心里，耶稣带着他。那这三个门徒呢，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我们这不是今天的重点，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分享，因为这个有不同的圣经学者的意见，有的认为呢他们是更软弱的，有的认为呢他们是信心更大的，但不管怎样，主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动作，因为在登山变相那里呢，主也只带了他们三个，主有些场合只带了他们三个，在这里呢，主也做了一个动作，只带了三个门徒和雅鲁和他的妻子，就是孩子的父母和这三个人，然后其他人呢，他全部拦在了外面。这个动作呢，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神迹呢是信心支取的结果，因为耶稣他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服侍工人的位置，所以你会看见他经常也祷告，对吧？他也为门徒祷告啊，他各种各样的，他跟谁祷告呢？他跟父神祷告，他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工人的位置，也就意味着呢，他去祷告。神听允他的祷告，借着神迹让人的信心更大，在这也是一样。你把耶稣看成一个工人，他进来，那他为什么要把一小部分人带进来，而留一部分人在外面呢？因为当你还在怀疑的时候，你怎么去支取神的能力呢？阿们。好比我们今天有个服事，假设教会有个弟兄或姊妹家里有很大的需要，这个需要大到跟这个差不多，就大到呢，教会很多人都认为你可能不用去了。那这个时候呢，哪些工人可以去啊？相信神一定会做工，一定成就的人才去嘛。否则的话，你到底是去让人做成还是不做成呢？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去定谁的罪。阿们。可能教会有10个工人，当中有5个认为你不用去了，他做不成，这时候该怎么办？ 认为五个认为能做成的区就够了嘛，是不是？就是这么简单嘛，是吧？因为神就是为了救人，我们人才会去标榜我对还是你对，我们一定要争出一个，对，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问题最重要的是这个女儿得醒过来嘛，我们不是在乎那些说可不可能醒过来的人。因为当女儿醒过来之后，圣灵自然会借着这件事情跟那些不信的人说话嘛，那才是圣灵后一步要做的工作，在那个工作里，这些不信的人才是做工的对象呀，阿门。所以神做工是一环扣一环，一点一点来的呀。所以当我现在是不信的，我该怎么办？我在外面等着嘛，因为这件事情成就了以后，圣灵才会开始跟我说话。你好好想一想。对吧？你当时的信心在哪呢？就是个道理。所以在这儿，耶稣再一次演出了一个极重要的画面，就是就跟血漏的妇人凭着信心去摸他衣裳穗子是一样的。信心就是神迹最重要的载体，恩典得要有一个载体才会到你这里来呀、啊。就好比。恩典是神给你预备的最好的东西，你得要有个东西去装啊！你拿什么去装啊？就是信心。你的信心大，你装的就多；你的信心小，你装的就少。装的器皿里的东西全是恩典，是一样的。这个东西一定是从神来的，一定是对你好的。问题是，有的得的多，有的得的少，你真的别怪神，就是你不够信他呀。Right？你拿这么小个盆儿去，神就倒这么点油给你，对吧？你拿更多的器皿去，神就全倒给你了，对吧？以利沙的时代，就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个故事，以利沙的门徒死了，对不对？然后他的家就留下一个寡妇和两个孩子，他去找以利沙，以利沙就问他：“你家里有什么？”他说：“我家就剩一点油了，什么都没了。”以利沙说：“你去跟邻居借器皿。”重点是，以利沙叮嘱了他们后面一句话。不要少借，这个话就重要了，牢牢记住啊！这个圣经的经文啊，都像宝贝，像金子一样，不要少借。少借了就怎么样呢？你就少得了嘛，对不对？然后以利沙告诉他们什么？你去家里的油就往外倒，一直倒，一直倒，一直倒。然后当天，这个妈妈就一直倒，倒到最后什么？她问儿子还有器皿吗？儿子说没了，就倒不出来了，有意思吧？然后他们就把这些油卖了，就还债，然后把孩子养大。如果你不信，就问邻居借了一个小油壶，那就没有然后了，对吧？邻居问你干什么？你说我去装油，邻居说我家有个油壶，送给你吧。你说不要油壶，我要你们家的米缸。米缸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你们家有几口米缸？都给我。还有以色列人呢，请客门口还要装水的那个缸，全都给我。对。你信他能死而复活，他就死而复活。那你信必须，要吃点你觉得要吃的东西啊，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啊，那跟神没关系啊。好，我们继续往后看，在52节啊，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啊，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啊。我们这两节经文稍微解一下，众人就除了信的，剩下都是众人。这个时候你会看啊，众人做的事呢，跟我们按照地上价值观的事是没有什么冲突的。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更容易受众人的影响？如果你家的亲人死了，有人跑你家来哭啊，你会很感谢他的。阿门。啊，是不是啊？哀哭捶胸，说明他真的感同身受啊，是不是？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很大的苦难，你就找你很好的朋友，他跟你一起哀哭，你会不会很感谢他？最后，然后他说：“你放弃吧，不要信神了。” 对，我觉得，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要区别一下啊，什么才是真的朋友呢？你好好想一想，他没有信心的，你难道要跟着他吗？他对你的爱是真的，但他没有信心也是真的。我们不能够只看一个他是不是在爱你的人啊，他是很想表达他对你的爱，但他真的没有信心，所以他爱不了你，他也给不了你帮助，这是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事实，你不要去责怪他，因为认识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他没有智慧，他怎么给你呢？阿们。他不但没有智慧，他还在嗤笑耶稣，他把这嗤笑耶稣划一下，你就知道，为你的女儿死了在哀哭的人，他可能正在嗤笑耶稣。我们不要看表面，好不好？啊，这些都好啊，就是那当然怜悯你的人好不好？当然好，我们人真的是要鼓励有同理心和怜悯心的人，这个是没有什么样的心呢、啊？这样的心不是从神来的，对不对？问题是，他不信，他就会嗤笑耶稣。那你在嗤笑耶稣，你怎么帮到别人呢？在这里，路加没有讲啊。事实上呢，耶稣还做了一个动作，耶稣真的把他们赶出去了啊。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的五章啊。马可的五章，马可福音五章39节、40节。马可福音五章的40节，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撵出去的意思就是你不信，所以呢，只能在外面等着。你不能影响在这里信心的工作，这是最合理的解释啊。那不是因为像我的刚才说的，我的情绪啊，我要责备他，我要定他的罪啊。耶稣并不是这样，耶稣知道这些嗤笑的人呢，他们是真不信。你要知道，当你真不信的时候呢，你就是这个动作，你去笑那个信的人，对吧？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看见啊，耶稣身边始终围着的就是两种人，对吧？信和不信。所以地上就两群人，耶稣死的时候就三个十字架嘛，耶稣在中间，左边一个强盗，右边一个强盗，一个强盗是信的，一个强盗是不信的。所以呢，在那个时候，耶稣在中间把世人分成了两半，两个强盗就代表两种世人，信的和不信的。地上不管什么肤色，不管高低贵贱，你不要去用这个来分，你只用一个方式分，就是信的和不信的。信的就是蒙福的，不信的就是被定罪的。所以在这儿，神在这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在那天得医治的时候还是一样，不信的就只能在外面等。不是说他永远不信啊，那至少这一次呢，他要学一些功课啊。在路加福音的八章，回到路加福音八章第54节啊，耶稣拉着他的手，也就是小孩的手啊，呼叫说：“女儿，起来吧！”他的灵魂便回来，他就立刻起来了。啊，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这里我们要稍微做一点解释，就是关于生和死啊，这个因为讲到了这里啊，这里有一些经文可以做证据的。那我们知道呢，我们人活着是有两个部分的，灵魂就是里面的，还有外面就是肉体。所以你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灵魂离开了你的肉体。所以真正进坟墓的重点来了，是你的肉体。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总是说你不要体贴你的肉体。为什么？因为体贴肉体是一件事情以坟墓为终结的事情。就好比 你做了一件最终一定会留不住的工作，你还做得那么起劲，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你还把它做出花来了，就告诉你了，你会很沮丧，会很灰心，因为它留不下来。你再体贴你的肉体，最终它的结局是坟墓。所以你要顺着圣灵而行，你要让你的灵魂去到该去的地方。对，那很多人会说，你的圣经依据在哪里呢？就是这里，以及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就是在以利亚和撒勒法的寡妇那一段，圣经都清楚地讲了，他的灵魂又回来了，对吧？他的灵魂又回来了。今天有一些的护教的弟兄啊，就是他们会找一些的证据啊，有一种的叫濒死体验啊，就是能够证明这件事情，就是人他死的时候，他可能是心脏的骤停之类的，或溺水之类的，就是那个时候呢，他其实灵魂已经离开他了，啊，最后救呢又把他救回来，有的时候电击啊，有的时候有人工心肺复苏啊，救回来，他就能够清楚的跟你描述。他离开身体又回来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不是脑子里的影子啊，不是一个概念，这是一个事实啊。这个就像你接触的科学那么真实一样，这是真理来的啊，不是一个神话，不是一个宗教啊，它就像你今天吃的饭那么真实啊，非常真实。所以灵魂是我们里面真正存在，那要活到永远的那一位。所以那就意味着，谁才是真的我啊？这是我们今天我要最后的时间要讲的重点。当你讲我，你是在说谁？在说肉体呢，还是灵魂？如果你在说肉体呢，那你一定是以肉体为你体贴对象的。当你说灵魂呢，你就会要好好考虑你灵魂的未来。所以，神并不是让我们不为自己考虑，神是让我们为对的自己考虑。阿门。神是让我们为对的自己考虑，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你？这个你要搞清楚。就好比神也说你要积攒财富，问题是你的银行你得选对呀。他说你不要积攒财富在地上，你要积攒财富在天上，所以积攒财富没问题，你选错银行了啦。阿门，你地上的银行你又带不走，是不是？你无数个零，前面那个一也还在，又怎么样呢？你又带不走。天上的银行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嘛，阿门，没有虫咬，对吧？不生虫，也没有蛀，也不生锈，这是天上的银行。那耶稣讲得很清楚。这个也是一样啊，那你的灵，你为他考虑，你怎么考虑呢？那你要想一想，死了以后会去哪呢？这个时候你读经，针对性就强了，你就知道这个事情不是为了牧师做的，是不是？不是，这不是为了别人眼里你一个光辉的形象做的，你是为了你自己，你的生命，你的灵魂，你自己都不介意。那你还能指望谁呢？是不是？你是在为自己考虑，但是你要为自己的灵魂考虑。得救是起点，你读经也是为自己灵魂考虑的呀。你不希望自己跟主的关系更近吗？你不希望你在死了以后，你去到的地方是对的地方吗？所以，灵魂才是我们真的自己啊。这个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你常常记得这一点。所以，真正这个女儿，她当时经历的是我们每个人最终都要经历的。你走的时候，盼望我们没有遗憾啊，而不是舍不得的走，那就麻烦了啊。在这里，最后呢，我们看55节的后半段啊，所以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很有意思，是不是？ 你们哪一个？我们最近疫情刚结束哈、在座应该都得过一遍了啊，估计二阳的都有了啊。你今天烧退了，起来就能吃东西吗？啊，好像不行啊。啊，你胃口有多好啊？神的医治啊，神迹是全然的。所以你会看见呢，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证据。他说未来会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体，你一定要相信。因为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也是医治完立刻他岳母起来就能服侍。就神在他的神迹里啊，以利沙医治大麻风的乃曼，医治完了以后，乃曼的肌肤，圣经的描述是说像婴儿一样。耶稣医治那约翰福音九章的生来瞎眼的瞎子，不是让他看见模模糊糊的影子，他立刻就全看见了，他有一个全新的眼睛。耶稣医治这女儿起来就能吃东西了，马上就可以给他东西吃。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找主啊？我很多时候很羞愧，就是无论是我自己去努力还是去找人呢，我们解决一个问题的方法都很艰难，很辛苦，然后最后呢其实也搞得半吊子，就是也解决不了太多，也就延缓一下。神的恩典他是全然给我们，就是他要给就是全然给的。所以我们去祷告去求呢，你就大胆的求，你就大胆的求。如果你现在正在一个极大的需要里，你就大胆的求，不要绕。这就是我的结论在这儿。你不要想很远啊。就比方说呢，你现在假设你很需要100块钱，我假设你需要这100块钱去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家人。然后呢，你的想法是我先要把一个东西卖了，然后再去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再去把一个东西卖了，我才能有这100块钱。然后最后你祷告是什么？主啊，让我顺利的能把这些东西卖了。你能不能就直接祷告说，主啊，我现在真的很需要这100块钱，好不好？啊，不要绕太远啊，不要绕太远，走太远了呢，主都不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我就是要女儿好起来，立刻起来能吃饭，然后回去边上那点羊可以放放。阿们，我求的是什么？你跟神就这么说，然后你才知道他是活的嘛。因为当你把自己的理性和自己的小小骄傲加上去以后呢，基本上神马上就成了你的帮手，因为你在计划，他在支持你嘛，是不是？你要什么就跟他说。不要做那个做好计划又把它拆来支持你的计划的，其实你的计划呢漏洞百出，神也不好说，也说了也听不见。咱就直接跟他说，主啊，我这实在是有很大的这个需要，求你怜悯我，我女儿起来还要她不但能吃，而且能立刻能去做工。好，56。我们最后解完，今天就到这。他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吩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有的时候耶稣会让人把事情讲出去，有的时候不是。大部分时候在耶稣服事的早期和中期，在犹大地的时候，他都是让人不要说的。为什么呢？因为会影响他的服事。他在底加波利的时候啊，他是让人说的。还同样一章，其实在我们夏天停之前我们解的最后一个故事，路加福音的8章39节，同样一章8章39节，耶稣38节最后，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对吧？哎，你会看见这两个神给的命令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呢？神给每一个人都有定制化的安排， 你一定不要，认为自己明白，就按照自己认为明白的方式去做。神说是什么就是什么，神说要你说你就说，神说不要你说你就不说。咱能不能用一个最谦卑的心来领受神的教导呢？神跟我们的关系啊，当你越愿意按他的话行啊，你越能知道他这一刻让你说还是不说。你越想按自己的话去行的时候呢，你越搞不清楚，就越来越糊涂。所以在我们现在回头大概知道啊，耶稣不让这些人讲呢，是因为犹太人，他们不信呢，然后呢，对，然后会带来很多法利赛人的搅扰。法利赛人反正也不是真的是来求知的，是来定罪耶稣了，来找这些麻烦的。但是呢，底加波利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8:38-39，他是在外邦地，所以耶稣在外邦地就让他赶紧去讲。外邦地没有宗教阶层，没有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所以耶稣在撒玛利亚妇人、4章和这个8章，那个底加波利的这个鬼妇的人，都是让他去讲的。撒玛利亚夫人也是回去讲，说：“哎呀，他把我一切做的那些事全讲出来了，这就是弥赛亚。”两个例子的共同特点就是外邦地，是吧？一个是撒玛利亚，一个直接就是外邦地。好，我们今天先停在这儿啊，我们下一章呢，是下一次再开始。我们这一大段的两个故事呢，穿插在一起啊，我们看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呢，就是全都是信心。阿门。都是凭着信心得医治的。第二呢，全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阿门。就是雪漏的妇人啊，雅鲁的女儿，全都是神要给了，人不可能拿什么到他面前去。第三呢，你会看见神有他非常准确的时间安排，他一步不差的。对这个妇人，对这雅鲁的一家都是这样。所以神是一位有恩典的神，神是一位大能的神，我们凭着信心去领受他的恩典。这就是这两个故事，如果你要用一两句话来总结给我们的教导，就是这样。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唯愿您的心，唯愿您的圣灵教导我们的心呢，唯愿我们的心能够从里面生出那渴望，渴望您的恩典啊，渴望与您的关系更近。若我们中间今天有许多难处，不知道当如何行的弟兄姊妹，求您使我们记得这血漏的妇人，记得这雅鲁一家，也求您使我们能够回到那信心的平安里，能够不但祈求，更是在平安里开声赞美您，因为知道您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感恩奉主耶稣的名，阿门。